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你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前两天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哈，这个呢，在不光是在华人社区引起了轰动，其实美国媒体呢也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哈，纷纷的在开始关注。那么这个呢，就是报道是说有部分中国的一些富豪啊，他们在美国通过代孕的方式生孩子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要么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家族来继承自己的产业，要么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与就是达到某些目的吧。因为在中国国内呢，代孕这个事情呢是严格禁止的，法律禁止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在美国来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美国第一，在代孕问题上呢，它是属于比较隐私的东西啊，所以呢，一般来说都是，就是哪怕是法庭审理呢，它也不是公开的记录，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一对夫妻的这个隐私嘛啊，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这方面的法律说实话也比较松吧啊，至少是管制比较松，同时在美国生孩子还有个好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生下来他就有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啊，所以呢，这就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的这个富豪阶层啊，然后他们付得起这个钱，然后就到美国来生孩子。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了解了一些资料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下。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报道也是耸人听闻啊，说有个人有什么300个孩子，这有意思啊。但是最后呢，反正这个过百是肯定的啊，到底是过了多少，咱们慢慢的来跟大家讲。首先呢，先讲2023年的夏天呢，我们洛杉矶法院的一个叫做家庭法官，就是专门处理家庭问题的啊，家庭事务法官呢，叫 Amy Pellman， 你听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女性，她就接到了关于所谓代孕的申请，显然就是代孕这个问题，她一定要经过某些法律程序，因为你想想，这多复杂呀！代孕的事就是找一个别人帮你生，那生下来她要不认呢？对不对？生下来以后他要不给你呢，或这里面的这个金钱呐、啊、什么，你知道这个里面涉及到有代孕公司，有代孕的这个女性，这个中间还有医院呐、啊、什么的，太多的环节了。所以，Amy Pellman 这位法官呢，他一般处理这种代孕申请的时候都是很快的，因为之前都有人签好了嘛，谁的孩子谁给代孕多少钱，这都已经好了，没问题。但是他看到的这一份呢，让他停顿了一下，他说：“哎，等会儿，这个华人的名字叫徐波，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啊？”哦，后来他想起来，这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申请这个了，之前已经申请过4个孩子，现在又申请8个，4+8，这12个了。这，他就是觉得有问题了。哎呀，这人家一般的代孕呢，是家里生不出来嘛，年龄大了或者种种的原因。是为了组成一个家庭，在家庭当中有后代，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当你要12个孩子的时候，那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点问题。他就说不行不行，我得听一下，让这个人徐波来一趟吧。结果发现这人根本不在美国，他的这些孩子之前生出来的呢，是在我们南加州一个叫尔湾的地方，在那儿养着呢。但是他自己见都没见过这些孩子，因为他工作太忙了，他在中国是做电动游戏这个方面的，他是个亿万富翁，所以他没有办法到美国来见他自己的孩子，他只好通过视频，用视频的方式跟法官来见面。然后在法庭上，他居然跟女法官讲了这句话，任何一个女法官听到这个不拒绝他那个才怪呢。说什么呢？他说我生这么多孩子，我的目的我现在就跟你说实话，我要在美国至少生20个孩子，而且因为是代孕，所以它里面涉及到试管啊等等有这种部分，所以可以通过基因的调节决定生男生女，是吧？因为在这个现在人这个方面已经很轻易的能解决了。我就明白的跟你说吧，这位法官大人，我要生20个男孩子接替我的电玩的这个事业，我这个事业很大呀，这20个孩子全都可以给我的公司工作。我为什么不要女孩子？因为女的不行， 男的优于男性优于女性，女的干不了这种事儿。哎，你跟一个女法官说男的比女的强，你想通过吗？结果法官居然给他拒绝了。所谓拒绝就是不承认这个关系。哇，这麻烦大了，因为这是他的精子嘛，等于是他找的别人，找了七八个女的给他代孕的。这个事儿呢本来是闭门的，本来呢他不是外界应该知道的，但是最后出来了。这事儿一出来以后坏了，人们再一看，他生的可不是什么十个呀，或者多少个了，他有100多个孩子。他的之前的有一个女朋友啊，叫做汤晶，这个汤晶就跟他，就光是这个女朋友呢，就当然给他生过孩子啊，就跟他说据我所知，这一位叫徐波的电玩大亨有超过300多个孩子。最后呢，他那个电玩公司的经理出来还要更正说不对，300多个不对啊，但是100多是有的。
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一下子呢，就其实让人们了解到了，以前非常罕见或者很少听说过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现在有一些亿万富翁和精英啊，到海外去代孕啊，生孩子。那么刚才说过了，大部分的当然都是因为这些精英要么就是年龄大了，要么就是自己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等等，他通过借别人的身体哈，因为他的精子卵子都是他提供的嘛，就是这个拥有人所提供的嘛，然后他出钱借别人的身体，让人家怀孕，让人家生完孩子以后你再抱过来啊，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来说了不起生个什么双胞胎也就算了哈，没有想到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这个有很多人是生，刚才说的徐博士生了，他是100来个哈，100多个，他要打造一个强大的家族来继承他的这个产业。还有呢，这也不是个案，据说是在中国还有不少的富豪啊，把那个马斯克啊，就是特斯拉那个执行长啊，伊隆马斯克作为偶像了。因为伊隆马斯克不是有过十几个孩子嘛啊，所以呢伊隆马斯克也是鼓励人们多生孩子的，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法，他自己还捐精子捐了不少的啊，所以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那个精子捐出去以后，
对，他有多少个孩子，
全球各地哎到底生了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一些人估计说是也是超过上百了，反正现在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有14个孩子，这个是知道的啊，这个是在他身边的有名有姓的，这个他是知道的。据说在这个华尔街日报又披露了，说另外一个中国的富豪，就是原来那个希望教育集团的那个前总裁叫汪辉武啊，他采取的不同策略，一个是重男轻女啊，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徐波是希望生儿子，这个汪峰武啊，他是希望生女儿，他据说是花费就是买那个卵子啊，买美国的模特儿，买美国的什么音乐家，买美国的一些就是
博士生，
就是博士生高智商高颜值的这些人的卵子，买这些人的卵子，每个大概都要花好几万块钱啊，大概上万吧，买人家的卵子，然后通过他跟他的精子合起来以后呢，通过代孕，他说至少要生，他是喜欢女儿，他说我至少要生10名女儿，生10名女儿干嘛呢？他说我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未来可以嫁给那些嫁入到那些权贵或者世界领袖名门的这些家族里边的对象啊，他是那以后那还得了啊，他变成什么，可能变成什么英国首相的老丈人了。
对，他还有另外一个梦想的啊，就是说把我的这些女儿全嫁给马斯克的儿子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就是说这些人呢，他进入到一种我只能是开玩笑的时候有点小那个妄想的过程当中，因为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孩子会嫁给这些人呢？对不对？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同意娶你的呢？而这一位希望教育工程的这个人呢，他选择的这种代孕呢，是谁的卵子可能就是让谁去生去，是不是这意思？比如说这是一个模特， 啊、那我要你的卵子，
他是卵子买过来，
就是、
人家有捐卵的嘛，
他再拿别人
买过来以后
啊，
对对对。人工的试管婴儿成那个就是受精之后呢，移植到另外一个女性的肚子里头。
对，但是呢，但是就是混血嘛，
啊、对
不
对？
生出来的是一些混血啊，因为他专门找的一些这些白人啊什么之类的，生出这种孩子来。好，这个现象啊，你说他有没有道德的问题？这个有待于商榷。有没有法律的问题？这个里面也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那么稍等会儿呢，咱们再看啊，这种故事啊。多了去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呢是在美国这个代孕的问题哈，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富豪啊，到美国来生很多孩子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讲的是非常极个别的这个案例哈，大部分的中国客户呢，照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是说还是。通过希望生育数量比较正常的子女，一个两个啊，这样的子女呢，通过这个代孕的方式呢，来组成一个健康的家庭。因为有一些客户呢，是因为缺乏时间或者是意愿，结果在他们这个适合生孩子的年龄的段呢，哎，没有生下孩子来，所以现在可能收入也高了，这个经济条件也好了，那么。想生孩子了，但是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就通过代孕的方式呢，希望用借助别人的身体来生孩子。这些，也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情况哈。但是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个代孕市场啊，是已经相当成熟了啊，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它已经考虑到有很多的亚洲的父母，不光是中国啊，亚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有钱人呢。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在美国有一个小型的产业已经变成一条龙服务了，从这个代孕机构到专门处理这个代孕事务的律师事务所，到诊所，到快递公司，到这个保姆服务，一连串的这个东西，让你的这个就是富豪啊，他们的这个代理人就是受理人啊，或者他们的客户啊，你人甚至都不用来到美国，所有的文件，所有的这一条龙的服务全部给你处理好，然后你只要把你的遗传物质用快递的方式运送到美国来，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解决了。
当然这个里面有费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个费用不一定还出得起呢啊。这个费用是多少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差不多加起来是$200,000左右啊，一个孩子$200,000。那当然了，你说中国大陆有没有人出得起$200,000生的一个两个？当然也有，但是你要生100个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尤其是你对于卵子的要求，不是你的太太或者你女朋友的卵子，而是刚才你说那些超级模特啊，什么有着博士学位的这些，那个费用又是不一样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徐波，他专门是定制了一些孩子，哇，这。生孩子就像是一个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啊，他定制了一批什么孩子呢？专门要犹太人，你说他厉害不厉害啊？我呢用我的精子，然后专门要找犹太人的女性的卵子来配，这样的话呢，我生出一些在他的理解是人类什么最聪明的什么这种啊，他是带有强烈的这一种对于种族的或者是对于心智的谁优越谁什么是劣等的这种强烈的认知来产生或者生产他的这些孩子，而且他在社交平台上，在很多地方，他是一个坚决的反对所谓女权的人啊，他坚定的认为，毫不掩饰的认为，就是女性就是。劣等的啊，就是低于男性的等等等等，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也特别注意隐私，居然他可以做到这样啊，一个这么有名的人，电玩大亨啊，做到在过去的十年没人拍到他照片，这就是这么一个低调的人啊，就是你想说找一张照片，那都可能十几年以前的，过去的十年在网上任何地方连照片都没有。还记得早先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而且华人媒体也疯狂的报道过关于我们这个南加州不是有一对夫妻生了20个孩子这个事儿吗？这个事儿出来了以后呢，美国佛罗里达的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啊 ，Rick Scott 立刻在国会 就发动了一个提案，当然这个还没有通过啊，只是上个月才提出来的，就是说对于一些外国人跑到美国来用代孕的方式生孩子，他用的字很重啊，他说这个构成人口走私啊，要坚决禁止，而且他专门点名了中国，就是这种中国的富豪到美国来代孕，这个构成人口走私，他要禁止。那当然这个要如果通过的话，那这个变成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还没有通过啊。但是我就告诉大家呢，这个事儿在美国的政界也引起高度的重视，
而且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调查人员据说已经约谈了一些曾经和中国的客户、中国的父母合作的一些代孕母亲或者是代孕机构啊，所以目的还不清楚，但是很可能跟有一些法律有关系吧。还记得前几年那个生育旅游嘛，结果后来不是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就打击这个事儿嘛，然后川普第二个任期上任以后马上推出的一个规定，就是除非父母一方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否则在美国的出生的孩子不是不能拥有那个公民权嘛，啊，第十四修正案。现在这个正在最高法院审理呢，到底最高法院会不会推翻他的决定不知道啊，但是这个里头呢非常好啊，非常好玩，就是他并没有包括那个代孕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是一方是这个美国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嘛，那么好了，代孕的这个你说他那个孕母啊，尽管他肚子里头的那个孩子没有他的基因，可是呢他算不算是其中的父母的一方呢？如果他算的话，那生下的孩子那有可能就是美国公民了，因为他这个代孕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嘛。所以你看这个法律上还是有些漏洞可以钻的。